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军司令称需要紧急回应朝鲜核导弹的挑衅；美国跟菲律宾的海军演习避开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台湾则表示一带一路对台湾新南向政策形成压力；美国国会要求 FBI 交出川普是否向前调查局局长施压的证据；国际特赦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中国释放64纪念酒良心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星期三警告说，弹道导弹和核弹头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手中结合在一起，意味着灾难配方，后患无穷。哈里·哈里斯海军上将星期三在东京举行的一次活动上说，朝鲜实施的每一次试验都朝着获得发射核导弹的能力更进一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星期二对各国说，他们必须加入防止朝鲜获取核武器的努力。他警告说，帮助朝鲜政权实现有核化的国家会受到制裁。美国和安理会成员国日本以及韩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闭门会议，讨论平壤最新的非法弹道导弹试射。黑利在闭门会议前发表了这番讲话，他说，要么支持朝鲜，要么支持我们，因为归根结底就是这样。在谈到落实国际制裁的问题，黑利补充警告说，美国不会无视帮助朝鲜的第三国实体，并将对他们实行制裁，因为如果你支持朝鲜，你就是反对国际社会所有其他成员。在另外一方面，菲律宾跟美国海军现在正在举行年度军事演习，而今年呢，避开南中国海。目前这个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正在采取新的举措，与南中国海最充满野心的伸索国中国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政治跟经济关系。5月8号到19号开始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包括在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的奥罗拉省太平洋一侧举行救灾演习。参演双方避开了南中国海的争议海域。北京和菲律宾声索在吕宋岛以西的南中国海海域存在重叠，避开有争议海域推动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中国的友谊。之前两国经历了4年的公开分歧，最终导致诉诸国际仲裁法院。杜特尔特已经访华2次了，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同意本月就有争议的水域举行谈判。中国去年10月同意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今年1月承诺援助菲律宾价值37亿美元的30个项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表示，有将近3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而且签署了一项公报，承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确保自由和包容的贸易。中国也利用这次的峰会机会，要跟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跟目的感到放心。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年前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该倡议当时基本上聚焦于贸易与互通。倡议的焦点现在依然如此，但北京2天的会议显示，“一带一路”的倡议绝不仅仅于此。
我们还将加强软联通，开展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在可持续发展、反腐败、减贫、减灾等领域 开展。
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希望给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对中国的倡议全盘接受。德国经济部长和能源部长齐普里斯说，他说德国作为一个国家没有要求参与这一倡议，但是德国的公司要求参与。显然我们需要了解要建设的是什么，参与这一建设的程序是否对每个公司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国誓言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提倡贸易自由，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对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实行限制。许多人依然对一带一路的倡议持怀疑态度。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了首次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和朝鲜。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这次会议的嘉宾，在等待会晤习近平的时候，普京弹奏了钢琴，而在同一天，朝鲜进行了最新的导弹发射。中国表示，参加这次论坛会议的国家赞同一项包括270个目标的行动方案。下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将在2019年举行。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为期2天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落幕了。会议举行期间，中国官方媒体持续全方位的跟踪报道，大力的宣传中国提出了这个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资倡议。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就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来了解他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看法和关切。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次高峰论坛上宣布投资数千亿人民币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开发项目。中国一些民众为之振奋，认为这显示中国迅速增长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能够促进世界和平。
对，我肯定是看好。其实像美国当时那些什么马歇尔计划，我觉得都是有可以参照的。我们可能不像美国那样更加的功利吧，或者说有更强的企图心。我觉得可能至少我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在帮助这些国家。至少我们投了这么多钱，效益到底怎么样还很难说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说了很多，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和责任。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来讲啊，能带来经济的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
一带一路说明中国从古到今啊，都是很注重交往朋友，而且这个交朋友是真心实意的交，甚至为了交朋友不惜牺牲自己这一切。
这是一路一带，说句老实话啊，说句实话不一定对啊，这是属于习近平的正能量，是不是啊？老天爷的帮他，他干了一件好事
儿，对今年召开的49大是个很好的基础啊。这个基础一打落了19大，那肯定是比任何一次党代会都好。
市民们就一带一路未来的运作对记者表达了最关心的问题。有些市民期待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将给他们的国家和个人带来新的发展商机以及创业和就业机会。
我首先还是比较赞成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做法啊，首先能给这个新人啊能有这个就岗的这个职业增加了不少。
多数受访市民表示，国家领导人承诺拿出数千亿元投入主要面向国外的一带一路，是百姓的血汗钱，是纳税人的钱，他们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这个当然对于我们身为一个国民来说当然是需要了解的，因为它不仅关乎着中国的经济，而且我也是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必须去了解它。
那么这个如果是没有通过人大就这样的就是拍板决定，你觉得这个从程序来讲是不是稳妥？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瑕疵吧。
但是也有许多市民对官方高调宣传的一带一路显得漠不关心。
你好，关不关心一带一路？你好，关不关心一带一路？
就是你也不关心这个一带一路。
我不是，比如我这个，我更不关心，我只能关心到这个点儿。待会儿就是，待会儿中午吃炸酱面还是吃打卤面？
对于这个超级规模的海外投资项目的重大决策如何做出，经过哪些风险评估和分析论证，受访者们似乎知之甚少。
我甚至没有像夏天在提出来之前，我甚至没有就是在这方面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您这样一说，这的确哈，不知道有没有这相关的法律，人大是否通过。
你比如说有些文件传达到县团级，有些文件传达到省市军级，作为一般的老百姓，像我们的退休的人员也未必知道。但是这种东西有没有必要在那个电视广播媒体大肆的宣传，我觉得可能也得掌握一下分寸。
我觉得这个决策包括这个决定的一个过程，觉得国人这个应该知道，但是这个不应该知道的还是应该要避免一点。
在中国贪腐问题严重，反腐败斗争仍在继续的情况下，普通市民也希望加强反贪防腐措施和监管力度，看紧纳税人的钱包。
钱肯定要监管的，钱肯定要有，你要有什么项目什么去向，这怎么去做的都是透明的最好的。
扶贫济困、均衡发展、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也是市民当下关心的重点。一位网民问道，养老金亏账解决了没有？他指出，外援之前应该优先解决民生问题，给朝鲜援助了那么多，结果换来了核威胁。他说，外内的差别真大，执政的基础难道在外国吗？
你比方有些那个咱们过去在进联合国怎么怎么，是不是也有些东西你没钱也不行，但实话实说。
一位出租车司机也对大量国内问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先把大笔资金撒向国外的做法表示不满。
应该优先国外啊，国外人多金贵啊，中国人多不金贵啊。这个政府决定的东西你改变不了，知道吧？尤其这个经济方面你更不应该懂，越懂他们越生气。
北京一向表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内存在不少贫困落后地区，即使在发达富裕地区，医疗费用不菲，住房价格飙升，教育收费偏高，普通民众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读不起书的情况依然存在。是否应该优先投入更多资源解决国内问题？一些受访者和网民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对于中国大陆推出的一带一路，台湾政府说，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虽然为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带来了压力，不过呢，也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担忧，而这对台湾强化与南向国家的互动创造机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结束后，台湾国安局、外交部、陆委会、经济部等相关部门主管星期三将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一带一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等区域经济整合体系的发展现况、对台湾全球经贸战略布局的影响与台湾的应对作为提出报告。中央社报道，国安局送到立法院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北京以庞大资金和政治影响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与台湾新南向政策的对象有部分重叠，可能对台湾南向政策的布局形成压力。不过中国侧重在基础设施的硬体建设，台湾则是着重在电子商务、人才交流，两者的内容和模式存在差异。报告认为，台湾可以运用民间企业和农业技术创新以及文教与医疗等优势产业，加大与相关国家的民间交流力度，有效拓展政策空间。至于台湾参与 TPP 及 RCEP 的部分，报告也称台湾面临中国因素干扰，因为中国 与 TPP 成员大多维持良好关系，他也是 RCEP 的重要成员，这可能升高台湾参与这些组织的障碍与阻挠。新南向政策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后，为使台湾经济多元化、减轻对中国市场的严重依赖而制定的政策。南向政策的主要对象包括十个东盟国家、六个南亚国家以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这十八个国家里，印尼、印度、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被列为优先或重点国家。不过，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论坛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星期一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两人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有一条被认为与防堵台湾的新南向政策有关。联合公报第十二点说，越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越南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越签署这份联合公报是否是中方逐步全面防堵新南向政策的举措的提问，答复说，对于此一涉及台湾的具体内容，中方一贯认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是中国对于处理台湾对外交往问题的一贯立场。中国一贯坚持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在白宫举行会晤之后，赞扬了两国关系的坚强有力，可是回避了在叙利亚北部抗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方面的分歧。川普跟埃尔多安都称双边关系牢固有力。川普说，我们一直有很好的关系，我们要让这种关系变得更好。两位领导人都没有提到川普上个星期向叙利亚库尔德反叛民兵，也就是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提供重型武器的决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在美国支持下，准备今天晚些时候向伊斯兰国自称的首都拉卡推进的盟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土耳其自从1984年以来一直在东南部与库尔德分离分子作战，因此对反圣战联盟中出现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明确表示反对。埃尔多安表示，库尔德人民保卫军跟库尔德工人党有关，因此呢，有可能任何美国提供给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器都最终落入土耳其境内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手中。星期二，川普跟埃尔多安两个人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时候，双方在有必要夺取伊斯兰国设在拉卡的据点这方面是意见一致，因此并没有看到公开的分歧。埃尔多安表示，在我们地区的未来中，没有这个恐怖组织的藏身之地。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即将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期间，就伊斯兰信仰发表重要演说。沙特是伊斯兰教两处圣地的所在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星期五将启程访问沙特的川普总统将与来自50多个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并且共进午餐。他将发表一个激动人心的直率演说，演说将兼顾对抗激进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及川普总统所希望的伊斯兰教的和平愿景。麦克马斯特表示，川普作为总统的首次出国访问，目的在促进穆斯林、犹太人还有基督徒之间的团结。川普总统这次9天5国之行还将访问以色列和梵蒂冈。川普作为基督徒，在竞选白宫总统职位以及就任总统4个月以来，针对穆斯林的言论和政策引发了一些最具争议的时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全球有150个国家的电脑遭到了网络攻击，有些人使用的电脑可能是没有设定更新安全补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勒索软件网络攻击在150个国家造成混乱，日本也是受害者之一。日本600多个地方的数百台电脑被侵入。电脑安全专家让个人电脑用户放心，说只要他们的电脑操作系统更新了安全补丁，他们的电脑就相对安全。安全专家敦促公司和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其电脑系统应用安全补丁或升级到较新的系统。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已确定日本有电脑遭到勒索软件的攻击。
政府では内閣サイバーセキュリティセンターや関係機関に、
政府已经通过内阁网络安全中心和相关组织，根据各国发生的案件发出警告。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加强信息采集。
日本政府建议被勒索软件有效关闭的网络用户，不要以数字货币比特币支付相当于300美元的赎金。名为“想哭”的勒索软件编制者告诉受害人，如果在原始感染后的3天内不交纳赎金，那么到了下周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必须支付的金额将会增加1倍。黑客警告说，如果在7天内没有收到付款，他们将删除受感染系统上的所有文件。号称在全球有4亿用户的国际安全软件公司阿瓦斯特表示，这场攻击在星期六迅速加强，在高峰时发现有57000次入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5月12号爆发以来，想哭病毒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造成很多政府跟企业运作瘫痪。这款勒索软件主要是针对微软公司的视窗操作系统，一旦感染了，使用者就必须向黑客支付价值约300美元的比特币来赎回自己的档案。那么用户该如何自保呢？假如说不幸遭到了攻击，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呢？美国之音电视节目就邀请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计算机研究人员张树仁进行分析，那么做了有关的介绍。
是，我们知道今天有最新报道说，在英国已经有一位网络安全技术员成功破解了这个想哭病毒，成功阻止了它的扩散，这是不是代表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呢？
目前来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病毒的原理呢，它是说加密文件，但是呢，目前来说呢，根据我得到的资料，目前还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可以呢这个解密被 WannaCry 这个病毒加密了的文件。但是另外呢，说阻止这个病毒的传播，其实这个病毒是利用微软 Windows 系统里面的一个漏洞来进行的。微软呢已经这个提供了更新的程式，所以呢封堵住了这个漏洞，但这些都不表明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因为类似的软件，它和类似的病毒，它在将来也有可能利用其他的漏洞来进行传播。
是，那另外我们刚刚也报道了，这个勒索软件被怀疑可能与朝鲜有关联，你的了解是如何？到底朝鲜黑客他们的行动力是多少？另外呢，在这起最新的攻击当中，我们有没有可能最终找出谁是发动这次攻击的人呢？
目前这个病毒的背后攻击者一直是一个谜。目前关于说分析这个病毒可能来源于朝鲜，只是说根据这些病毒里面的一些代码，还有黑客的一些行为，分析与之前朝鲜黑客的一些攻击比较相似，但这些呢可能并不足以判断这个病毒它就是由这个朝鲜黑客来编写的。
是，那么最后我们就看到了，当然很多的观众也很关心，如果他们的电脑已经遭到了感染，还有没有补救的方法？那么如果还没有中毒，还没有被感染，他们又应该如何来自保呢？
我先来讲一下，就是说还没有中毒的话，这个自保的方式，因为我前面提到它这个勒索软件呢 WannaCry 的病毒，它是利用微软 Windows 系统里面的一个漏洞， 而这个漏洞呢并不是 zero day 的漏洞，也就是说这个漏洞目前微软已经提供了补救的更新程序，因此呢用户只要及时保持他们的系统更新，就可以避免被 WannaCry 的病毒来侵袭。这个病毒呢它就算变种，它也就算如果它要透过变种来这个进一步的传播的话，它也只能是再找到新的这个微软的漏洞。但是很多用户在使用习惯上呢，他们并没有及时更新系统的这个习惯，一方面原因呢是很多的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用户，他们呢自己用的这个电脑并不是正版的系统，而那个微软的有一些更新里边呢它会把盗版的系统都锁定掉，所以呢这些用户要么是不更新，要么是借助一些中国的软件，比如说腾讯360管家之类的来进行下载更新，但这样的更新并不是微软原版的更新。因此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使用正版的 Windows， 随时保持 Windows 的更新。对于已经中了病毒的呢，目前没有有效的破解这个，就说将这些已经被加密的文件反解密的方式。但是呢，它的这个攻击原理是加密文件之后，它会删除掉原文件，因此一旦发现自己中毒之后，这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立即关闭电脑，然后将硬盘拿到没有感染的计算机里面。
好的。
然后呢去恢复原先没有去恢复它被这个病毒删除掉的文件。另外呢在这个操作使用习惯上，就是说对于重要的资料要多进行备份，多使用一些云端的存储服务，比如说 Dropbox 还有 Google Drive， 因为这样的这些云端存储服务呢很多里面都提供这个历史版本记录的功能，所以一旦这个文件被病毒修改变更的话呢，这个可以这个从备份里面或者从云端的这个历史版本里面恢复到这个没有被这个病毒加密的版本。这些是一些这个预防的措施。
好的。好，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跟日本政要进行了会谈，表示有意改善中日关系。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呢，也在节目当中谈到了日本是怎么样来报道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
这次到北京出席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高峰论坛的这个日本的代表团呢，是自民党的干事长二阶俊博。还有呢安倍呢还派出了他的这个秘书，比较就是说是他的亲信吧，来出席这个中国的这个论坛。那么今天在会谈的时候呢，习近平就还是说了历史的问题，他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中日呢能够克服就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那么会能够改善关系，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么一个两国关系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但是这个日本的这个代表团这个二阶俊博呢为团长的呢，他主要就提出了就是还是朝鲜的问题，因为二阶这次还带去了安倍的那个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那么这个亲笔信呢，这个具体的内容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今天习近平是在会谈中呢就拆开了那封信来看了。看完以后那个会谈的气氛呢，按照二阶后来自己说明的情况，就是说他说虽然他提出了朝鲜的问题，希望中日两国呢能够合作来应对朝鲜的问题，他说他这次来参加一带一路的峰会的最大的收获就是理解到两国的这个合作啊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希望中日能够合作解决朝鲜的这个问题。但是他说习近平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只是呢他强调说今天的会谈的气氛呢像春天一样的温暖。那么这个形容对日本来说，今天很多的日本传媒都报道这个情况，日本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很需要日本的这个支持，那么所以就是说 习近平又体现了一种改善中日关系的这么一个意向。同时呢日本也传出消息说二阶俊博呢已经要求安倍呢就是能够考虑就是重新考虑一下日本加入中国主持的这个亚投行的这个问题。安倍前两天在日本的这个电视上也已经表示说如果符合一定条件的话日本是可以考虑这个问题考虑加入。所以今天的这个情况呢让日本的这个舆论感觉到就是说中日的关系呢可能在朝鲜这个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呢中日的这个关系呢可能会有一点缓和的状态，互相都有一些需要对方合作的地方。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再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在美国总统川普可能要求前 FBI 调查局局长科米停止对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佛林的调查，这个重磅爆料出现之后呢，共和党控制下的众议院一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主席已经要求联邦调查局在一个星期内交出科米有关这个事件的记录资料。众议院监管委员会主席查夫兹在写给联邦调查局代局长麦凯布的一封信里面要求所有牵扯或者是跟科米和川普总统之间任何交流通讯的备忘录、简报或录音等资料在5月24号以前都要全部交给该委员会。纽约时报星期二晚间爆料说科米写了一份备忘录，详尽地记述了弗林今年2月因为压力辞职后的第二天他跟川普总统之间的对话。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份备忘录是科米他创建的记录他认为的总统不当要求的文件当中的一部分。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军方这个星期在推展亚太安全伙伴关系方面呢走出了一大步。美国官员们认为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行为促使亚太地区众多国家视美军为首要的安全伙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美军正在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同时推动多项防务合作项目。5月16号在美国属地关岛和附近的天宁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与法国、英国和日本军人一道展开两栖登陆等多项演习，强化盟友们联合应对安全危机的能力。观察人士们说，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继续造岛和实施军事化，法国和英国等美国的欧洲盟国正对亚太安全事务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同时谋求提升在亚太地区跟美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同一天，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访问，与常驻那里的美军一艘近海作战舰会合，参与在那里举行的国际海事防务博览会。一天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那里获得新加坡总统陈庆炎颁发的军功奖章，显示两国防务关系十分紧密。目前，美国海军 P8 反潜侦察机和近海作战舰长期轮驻新加坡，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提供了关键的靠港和维修条件。同样在星期二，在正对着中国所称西沙群岛的越南岘港市，美国海军正在那里推进一年一度的太平洋防务伙伴关系，活动内容包括联合救灾、海上营救和文化体育交流。越南曾视美国为敌对国家，但是美国军方官员们对国会议员们说，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的行为越来越强硬，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希望跟美军发展和巩固防务合作关系，但美国国防经费不足影响了美军推展亚太盟友和伙伴关系。国会军委会领导人提出了一项亚太稳定倡议，提议在未来5年内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追加75亿美元经费，用于提升美军在那里的基础设施，并为美军推进盟友和伙伴关系追加投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5月17号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四川四位维权人士因为制作和在网上推广8964纪念酒而被以煽颠罪起诉表示关注，认为他们是良心犯，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这份紧急声明表示，当局的起诉书里面说，张俊勇、罗富玉还有陈斌2016年共同出资9000元从超市购买散装白酒、酒瓶、瓶盖等物品，制作印有铭记8964、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等字样的标志。声明表示，在调查初期，四个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一直到9月底被捕3个月以后才首次得以会见律师，而四个人今年3月24号被以煽颠罪正式起诉。国际特赦强调，福海路等四人是因为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而遭到关押，因此应当无条件立即释放他们，并且确保他们在关押期间不受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能够及时的会见律师和家人。另外呢，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动了代号为“勇敢”的捍卫人权行动，突出强调他所说的全球各地人权活动者所面临的状况急剧恶化。这个人权组织希望这个行动能够劝导各国政府履行他们签署的联合国条约所规定的承诺，保护捍卫人权的人士。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国际特赦表示，世界各地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攻击已上升到一个危机点。一线维权者组织发表的数字显示，在2016年有281人因为捍卫人权而被打死，2015年因维权而被杀的数字是156人。
In the current context,
我要说，眼下人权受到敌视，正遭受正面攻击，被妖魔化。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要对现实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至关重要的是督促有关当局立即停止攻击人权。
国际特赦表示，俄罗斯当局加速迫害人权活动人士，取缔了许多非政府组织。本月早些时候是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大规模示威1周年纪念日，若干人权活动被投入监狱。反对派政治活动人士古德科夫在莫斯科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发表讲话：
当局对我们进行打压、挑衅，逼迫我们采取更为坚决的反抗。当局向世人表明，法律在俄罗斯一钱不值。
国际特赦的马伦戈说，有些国家也效仿俄罗斯的坏榜样，对人权活动人士进行打压。
就在大约一个星期前，匈牙利试图通过一个类似于俄罗斯通过的法案，假如获取境外资金，就很难成立为捍卫人权而斗争的团体。
土耳其政府被指在去年未遂政变发生后，对人权进行毫无理由的打压，成千上万人被逮捕，被开除公职。安卡拉声称，那些人是庞大的反政府阴谋的一部分。国际特赦表示，除了被逮捕、绑架和杀害之外，世界各国的人权维权人士还遭受网络攻击，当局使用监视工具来监视他们的网络活动，通过社交媒体对他们进行抹黑，以煽动大众对他们的敌意。
维权人士被指控为恐怖分子、犯罪分子，被指称捍卫不道德的行为。
国际特赦希望勇敢行动将凸显世界各地很多人权活动人士所面临的不断恶化的状况。国际特赦表示，人权捍卫者常常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一篇跟人权有关的报道。被中国大陆关押大约2个月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他的妻子目前正在美国，即将参加美国国会的有关听证。台湾朝野再次对李明哲案表示高度关注，不过呢，李明哲家属已经把求援的重点转向国际社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说，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等5月18日下午将以证人的身份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题目是在中国被失踪、被囚禁、被酷刑，太太们为丈夫们的自由而呼吁。李静瑜是外委会主席罗伊斯邀请的证人之一。李明哲是台湾人权工作者，2017年3月19日在中国期间被中国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禁，至今已经有2个月。他的妻子李静瑜曾试图前往探视，不过台胞证被中国大陆当局吊销，前往中国大陆行程被迫取消，而后一直设法多方采取营救行动。鉴于两岸关系的现状，台湾政府试图就李明哲案与大陆沟通似乎无效。不过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李明哲案5月17日再度成为台湾立法院的热门议题。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听证主题是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问题，但是一开始首先被李明哲案占据。立法委员蔡诗应说，
那我想了解一下，说这个李静瑜李小姐受邀前往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参与听证会，这个你们知道吗？那李小姐在出发前发布了一个5点声明，你们知道吗？
被询的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等表示知道上述有关情况，并说陆委会为李明哲案多次与中国大陆方面沟通，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李静瑜目前正在进行自发营救行动。邱垂正说，
包括陆委会，包括海基会，包括透过两岸司法合作的机制，曾经多次向中国大陆尽快公布事实真相，要求尽速公布他关押的地点，尽速要求他应该核准家属前往探视，这个我们做了多次的呼吁跟要求，我们也表达了强烈的立场，表达我们不满跟遗憾跟抗议。
蔡诗应委员谈到李静瑜行前5点声明的时候说，
其实我看完内容我就觉得蛮感伤的啦，这个里面有写到我们政府的部分，里面特别写到对于我们政府没有能力帮他解决他的问题，他觉得无奈，那也能够谅解啦。
台湾外交部官员说，李静瑜处理李明哲案的过程当中有时不愿有政府官员在场。针对有报道说协助李静瑜赴美的救援小组说，他们试图与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接触寻求救助的时候，该组织表示台湾驻美单位的人员告诉人权观察不要和这个赴美救援小组接触。对此立委罗志政提出了质询，但是参加听证会的台湾外交部官员予以否认。据报道，与李静瑜一起应邀参加美国国会众议院这次听证的，还有最近被营救出来后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谢阳的太太陈桂秋、江天勇律师的太太金变玲女士，以及唐晶玲律师的太太汪艳芳。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高调举办一带一路峰会，倡导建立各国互利共赢平台的时刻，而一个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群体，他们却面临着不可知的前景，他们就是中国的农民工。过去30多年里，大量的农村移民涌入城市来寻找更多机会，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跟发展做出了贡献，可是呢，却没有办法成为所在城市的正式居民，也没有工作保障，没有医疗援助，还有其他的社会福利也是非常的缺失。那么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步入了退休的年龄，他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中国政府做了哪一些努力呢？农民工群体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采访了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还有中国摄影记者郭铁流，请他们来谈谈有关的问题。那么胡星斗教授他就认为，第一代的农民工他们的经历是悲惨的。
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可以说是比较悲惨的一代，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是最早参与到城市建设的，但是 他们缺少知识，缺少技能，因此他们大多都是从事建筑业，服务业，比较低端的产业，或者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边缘群体啊，他们在城市是被边缘化，城市似乎能够忽视他们的存在，同时他在农村也边缘化，农村他也他也回不去，或者是有的即使在城市安家啊，但是在城市又获得不了相应的福利，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啊，他在农村也许还有土地，也许土地早已被征用了，即使土地没被征用，他那个土地也可能不值钱，因为他只是承包的土地，他没有土地的产权。
谈到了这个农民工的问题呢，中国的摄影记者郭铁流他则是认为中国政府不曾设法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年纪很大的这些农民工，因为他的这个劳动的能力上在退化，挣钱的这种能力在减弱，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就最害怕的，因为如果生病的话，就可能就意味着他们就难以去维生，然后他们可能最大的这个愿望啊，是希望得到某一种支持，就是家庭间的、兄弟间的、亲属间的，但是由于这种他们的生存的状态，几十年都在，比如说一个家庭分在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个家庭四个人，有可能在四个地方打工，然后和孩子之间、和夫妻之间都没有，他们的家庭实际上是被破坏掉的。农民工的家庭大多数是被破坏掉的，他们又无法去在这种家庭当中得到这种支持，因为家庭也是关系也是淡漠的。所以说，你说他们最需要什么？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很多，就是说需要一种正常的生活，需要一种。都没有，没有需要保障，实际上都没有。而且我就像接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他们没有的并不等于下一代，他们的二代三代就有，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一直还存在，而且我们看，而且我们看不到，中国政府有实际的拿出很实际的办法，也有看不出这种愿望来想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看到了农民工的困境究竟在哪里呢？胡新斗教授这么样的解释。
当然这个听众朋友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农民或者说农民工今天的困境实际上就是权力的困境。我说的这个权力是指的是公民权利啊。它实际上是权力的困境。也就是说农民工或者这些弱势群体，甚至不仅仅是弱势群体啊，他没有，当然没有投票权，但是不仅仅是投票权，啊，他没有监督权，啊，他没有罢免权，罢免某些官员，啊，他没有新闻权，啊，他的悲惨的状况不能够通过新闻媒体得到揭示，啊，他没有财政权。这个财政都是不公开的，由官员们决定的，人民代表是没有权利去监督这个财政，没有权利真正的去监督那些财政支出的走向，如果人民可以选择能够代表自己的人民代表，然后人民代表又能够去监督这个财政支出的去向。那这个情况可能也不一样。还有呢，农民工他没有金融的这个权利啊，因为中国的金融它都是个高度的垄断啊，中国的这个农民或者弱势群体啊，因此他也就没有社保权利等等等等啊，确实它反映了权力的贫困。因此这需要整个社会的推动。
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中国摄影记者郭铁流，他则认为不单是农民工，在中国呢，人人可能成为被政府牺牲的群体。
而这个中国政府一贯的统治方式呢，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是会把这个人啊划分成一个一个很群体，然后就对外就宣称说我们现在要经济发展，然后要就要牺牲某一部分人，但是呢，这个牺牲的这一部分人呢，他从来不去想这个这些人同不同意，也给社会上造成了一种舆论的影响，就认为比如说今天我们牺牲了农民工的一些权益一些利益，然后呢，为了换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呢，会让所有人得到好处。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谎言，很荒诞的谎言。他能够牺牲这一部分人，他可以把社会生活当中所有的人都划归于某一个群体。今天你可能变成拆迁户，明天你是上访老兵，后天你是下岗职工。
那么谈到了农民工的问题呢，胡新斗教授认为中国过去采取的户籍隔离其实呢是相当于美国的种族隔离。
人家使用户籍隔离这样的一个词，它确实与种族隔离啊是很像的。当年种族隔离时期，黑人要到要去上班，经常在大街上在遭到盘查，如果没有带类似于暂住证啊工作证啊等等，然后就要被拘留。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每一年有几十万这个黑人因为这个所带的身份证件不齐全被拘留。实际上中国2003年那个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前也是这种情况啊，那个农民工一方面到城市参与建设，但是另一方面有搜查证件，如果没有暂住证，然后就把他这个收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呢，全球有好几个核电站发生了几起重大的事件，之后呢，有一些国家的民众就不断的施压，要求放弃核电技术。那么新一代的核技术，其实呢，根据专家们认为，可能技术更加安全，但是呢，民众还是有担忧的。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在华盛顿州一处曾经生产美国核武器所用的布的废弃设施，一处地下隧道坍塌，隧道内装有辐射废料，这再度引起人们对老旧的核技术的担忧。
没有人知道隧道究竟敞开了多长时间，他们说没有任何东西泄露出来，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隧道坍塌时没有人在场，所以无人受伤或受到辐射。不过当局承认很多老旧核设施已经破败不堪，无法维修了。
我们现在会进行一项研究，查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及我们如何能够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不过你们提到了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应对这种遗留下来的废料。
在废弃核设施执行严格的安全措施，在当地清理和排污，以及安全存放核废料和其他辐射材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意大利，政府30年前决定关闭国内4座核电站，然而在加里利亚诺核电站，清理工作至今仍在进行。
目标是要变成所谓的绿地，以便让这处地点没有任何辐射限制，基本上是说要变成适用于民用的场地或是建筑。
在中国，人们把新的更安全的核电站视为解决中国严重空气污染问题的最佳方案。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核能展览会上，中国和国际核电公司争相展示他们的最新技术。
奖牌最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要发展低碳清洁能源。那么在这个总的目标的指引下，那么核电作为低碳清洁能源的一个重要的形式，它就有自己的特殊的优势，就是说核电是最稳定的气候电力形式，它可以全天满24小时稳定的发电，给电网提供基本负荷。
不过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灾难之后，中国的民众对核电站的安全总是放心不下，这点与意大利民众没什么两样。
我们总是有点担心，即使核电站已经不再运作了。
核能专家说，打消人们对核电站的恐惧感的一个办法，是在远离居住区的海上建立浮动电站。美国之音普地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近年来人才外流，那么人才外流当中呢，有一半以上的台湾人才外流到了中国大陆。台湾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就认为，这个现象呢，已经冲击到了台湾整体的经济发展。而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则指出，政府正在积极改善就业的环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主计处说，2015年台湾人赴海外工作人数是 72.4 万人，与十年前相比几乎增加一倍，其中外流中国大陆的比例最高，达到 58%， 大约41万人，东南亚国家占 15.4%， 大约11万人，排名第二。台湾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人才大量外流已经冲击台湾整体经济发展。
这是我们的骨干嘛，未来的人才的骨干，那这些骨干都跑掉，对未来的产业的根基绝对有很大的影响啊！这个政府似乎拿不出任何的一个对策，他只是讲新南向，我没有看到有伟大的地方。这个新南向问题，那个地方薪资水平比我们低很多啊，有谁要去那里？
赖世葆委员还说，中国大陆一线城市的薪资结构都已经高过台湾，比如大学毕业的起薪，台湾大约是700美元，而大陆已经是1000美元以上。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提出了新南向政策，在总统府内设立了新南向办公室，希望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并逐渐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另一方面，中国方面抛出了许多优惠措施，具体项目包括设立创新产业基地等等，希望吸引更多台湾年轻人前往创业工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不断辞吸台湾人才，背后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获得台湾的技术，最终影响台湾的经济竞争力。而蔡政府目前正在积极改善就业环境。
蔡总统也曾经指示过我们国发会，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个期待，也就是人才留在台湾有什么样的未来跟竞争力，他们要的应该是在这一块。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新南向，也就是扩展台湾的市场，台湾的市场就代表竞争力，有竞争力人才就不会外流。
陈亭妃委员还指出，中国对台湾年轻人统战并不会奏效，因为年轻一代是最没有历史包袱，也对台湾主体认同最高的一个族群。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报告还指出，台湾流向中国的人才主要是科技及经贸管理方面的专业。不过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人才流动是很自然的事情，重点是如何招揽到需要的专才。可是数据显示，2015年到台湾工作的海外人才只有2到3万人。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林习耀日前表示，为了改善这个现象，政府将推动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松绑一些相关法令，让更多白领人士愿意到台湾工作。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日前出席一项公开活动表示，不必过度担心人才外流的问题，因为如果把就业环境调整好了，自然会吸引人才进来。因此在他总统任内，积极开发境外学生来台就读，希望将台湾打造成亚太教育重镇。台湾年轻人的薪资已经倒退到16年前的水平，许多人仍然和父母同住，以减少生活花费，部分人需要兼差支付学贷等等。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台湾年轻人长期低薪的问题原因很多，最主要就是台湾从90年代开始设立了太多的大学，造成了许多毕业生无法学以致用，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就业市场也出现供需不平衡的现象。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是由肖华编辑，乔战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不要走开哦。